mRNA 新冠疫苗诞生后，这项技术又取得了新的进展，向抗癌疫苗迈进了一步，前景如何？另外，中国的 mRNA 新冠疫苗还没有获得批准，错过了这个机遇，前景会怎么样？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mRNA 新冠疫苗一鸣惊人后，信使核糖核酸技术又在抗癌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辉瑞疫苗的合作伙伴德国的 BioNTech 宣布 mRNA 疫苗在治疗癌症之王胰腺癌的一期临床实验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50% 的患者无复发，生存期显著长于没有接受疫苗治疗的患者。那这项成果具有什么样的标志性意义？ mRNA 技术扬帆起航30年走过了哪些历程？前景如何？今天我们邀请美国达冕生物公司创始人兼总裁沈栋博士来谈谈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沈栋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博士，他的论文发表在《自然》和《新英格兰医学》等著名的杂志上，被引用超过20000多次。那沈博士，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采访。
主持人好，很荣幸接受采访。
谢谢您。那全球的科学家正在研发中的 mRNA 抗癌疫苗有很多很多种，那请您介绍一下德国 BioNTech 的胰腺癌疫苗在一期临床试验中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其实 BioNTech 他们扎根研究肿瘤疫苗已经很长时间了。其实在新冠疫苗发生之前，其实 BioNTech 已经是从2018年，他们已经是在专注于肿瘤疫苗的研究，所以呢，这次呢，他们有一个比较新的办法，他们就是和一个 TCRT， 就是一个 T 细胞的治疗的一个联合的一个治疗，然后呢，这个效果呢非常不错，然后呢，那病人呢有50%，他们都是没有复发，那这个效果非常惊人。那个 BioNTech 他的 CEO 他也是信心满满。他们也希望在今年的年内，希望这个治疗能够有所批准。当然这也是一个对我们业内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振奋，因为肿瘤疫苗大家也知道，其实难度非常之大。在过去30年当中，大家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类似于像小多肽的办法、蛋白的方法。那到目前为止呢，只有一款获批的肿瘤疫苗。那一款获批的肿瘤疫苗呢，也是在前列腺癌，它能够提高就是疫苗治疗组大概能够增长4个月的生存期，那这个 FDA 呢也把它给批准，但是它的整个销售业绩啊也并不是非常好，所以呢基本上可以说是大家一直在说肿瘤疫苗啊有点像一个 black box， 就是像一个黑盒，大家都不知道如何进行。那当然呢，在和肿瘤特别是实体瘤一些它固有的一些特点它是有关，因为你们也知道那实体瘤它有很多细胞啊，然后它有那肿瘤的微环境啊，它还外面有包膜啊，所以你很多的这种免疫系统啊或者是 T 细胞很难进入这个肿瘤细胞，所以的话我们过去尝试了很多种的方法，但是呢就到目前为止来说呢效果都是不佳，但是现在呢我们的确确的有了一个新的，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我们这个核酸疫苗。那我们的核酸疫苗和那个肿瘤以前的癌症疫苗肿瘤疫苗相比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最大的一个区别呢就是它的一个速度之快，因为我们的核酸疫苗的话我们全都是合成化学合成，所以理论上来说呢我们这个疫苗的话1个星期就能够完成制备，那个这个和过去那个肿瘤疫苗通过小多肽啊各方面蛋白啊还有其他的一种形式，那这个速度上是有非常显著的那个优势。那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这次新冠通过这次疫情那这个整个核酸疫苗的一个平台啊大家都得到了一个优化，而且通过这个新冠疫苗又有很多的人体的数据，那这个对那一个对整个核酸的整个疫苗不单单是研发链，就是在研发端，那最关键的还有一个大规模的生产，类似它的 CMC 的生产， 最关键还有它后面的一些在人体使用方面一些商业化，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大概已经有几十亿人那个已经种植那个打了那个新冠疫苗，那可以说是几十亿，假如你说每个人打至少打两剂的话，那这个我们已经是基本上核酸疫苗大概全球接种已经超过100亿剂，在这个超过100亿剂的这个情况下呢，就给了我们积累的很多很多的那个人体的相关的数据，这数据呢不单单是有效性的数据，还有很多它的毒理的数据，还有很多它的整个免疫反应各种各样的数据。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对 Messenger RNA 这个平台，我们比过去以往有了更大的一个信心，也有了一个更大的优化，这是其中之一，一个技术上的一个飞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于肿瘤疫苗，特别是我们肿瘤新生抗原，这个我们方面呢也有了一个突破。那肿瘤新生抗原这个概念呢，是在2018这个谈出来。那什么叫肿瘤新生抗原呢？那这个就是它是一个肿瘤细胞所特有的一个变异。它这个特有变异呢，它有下面几个特点，就是说我们人体啊，我们看到这个特有的变异之后，我们人体就会把它觉得是一个异物，不是我们人体所已经有的那一个，因为这个细胞嘛，那个肿瘤细胞。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由此对于这个新生的抗原呢，它这个新生抗原呢可以激活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那个同时激活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这样的话呢，我们所产生的一些特异性的 T 细胞呢，我们就可以对那些肿瘤细胞呢进行精准的特异性的打击。所以呢，这个就是把那一个这个，所以这就是肿瘤新生抗原是极大的推动了肿瘤疫苗和肿瘤治疗的一个方向。所以呢，这个就是肿瘤新生疫苗再加上核酸疫苗的一个技术性的突破，就强强联合，这样就催生了整个肿瘤的疫苗的发展。所以然后呢，在同时呢，我们也是不是单打独斗，我们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联合，类似于像和一些化疗的联合，通过和一些 PD-1 的一些联合，通过和其他一些 T 细胞的治疗的联合，特别是我们你们前面所说的那个德国 BioNTech， 它这次它就是跟一个 TCR-T 的一个细胞治疗，一个 T 细胞治疗的一个联合，他们用的一个抗原都是相同的抗原，它的那个 T 细胞它用的抗原和它肿瘤疫苗它所用的抗原全都是同样的。那这样的话呢，这就是我们把已经激活的一些 T 细胞进入我们人体的同时，我们同时还有那些核酸疫苗，核酸疫苗呢还能激活病人他体内他固有的一些免疫系统，所以呢，我们人体自身呢，我们也可以产生很多特异性的这种具有杀伤力的 T 细胞。那这样的外源部队和我们人体所自己的产生的，那这样的话强强联合，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对肿瘤细胞呢有更多的打击，也可以产生一些歼灭战。这就是为什么那个疗效大家都是看到眼里。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核酸疫苗啊，这个是前景还是非常光明的，所以现在只不过一切才刚刚开始。
那沈总， mRNA 技术从这个扬帆起航到现在已经有几十年了，那直到新冠疫苗出现才受到大众的瞩目，您是从事新冠疫苗和癌症疫苗的研究，为什么您坚信 mRNA 技术可以用于癌症，在科学上是可能的，这个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那这个是两点，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核酸疫苗这个平台，核酸疫苗这个平台经过新冠疫情以来之后，极大的完善了核酸疫苗这个平台，而且我们有了几十亿人体的那个数据，然后那个整个它的大规模的生产，那个整个的 CMC 啊各方面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已经达到了一个验证。那同时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对我们那个肿瘤疫苗，特别是肿瘤新生抗原，它也有了一个长足的一个发现，特别是肿瘤新生疫苗这个概念。那肿瘤新生疫苗这个概念呢，就是肿瘤细胞所特异性的一个变异，而且这些变异呢能够激活我们人体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所以这样的话呢，核酸疫苗这个平台强强联合，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不少喜人的一些数据，特别是 BioNTech 你前面所说的，那他们这款疫苗呢，他们是和PD-L1，然后呢，他们又和那一个化疗相结合的这么一个组合治疗， 然后在胰腺癌一期临床上面的有取得了非常惊人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就是不单单这只不过是一款，那后续的话还有很多的这疫苗，类似像我前面所说的那一个肿瘤核酸疫苗和 T 细胞治疗的一个联合的个治疗，还有呢像那个我们公司也在研发的类似像一个抗体的疗法，就是 messenger RNA， 就是我们怎么把大分子的抗体啊做一个核酸化。那个目前的话我们也有单抗也有双抗，就像 BioNTech 他们也有一款他们一个双抗。那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让我们人体啊自己产生所需要的可以对肿瘤细胞进行杀伤的一些抗体。那所以呢基于这么多的技术上的突破，还有技术上的完善，还有特别它的生产工艺，还有通过我们新冠来了之后几十亿那这么多的人体的数据安全数据，还有大规模生产工艺上的一个进展，所以在这么一个可以说我们肿瘤疫苗、啊、目前的的确确是到了一个水到渠成马上就要开花结果的这么一个阶段。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预防癌症的疫苗，比如说是宫颈癌、肛门癌和肝癌的疫苗，那和这些疫苗相比 ，mRNA 疫苗有什么区别和优势？在这个什么是个人化抗癌疫苗方面，它是不是有更大的优势呢？
那是啊，你刚才所说的呢，类似于宫颈癌的疫苗，那特别那些预防性的疫苗。那这里呢，我们更加多的呢说的是一些治疗性的疫苗。那我们治疗性的疫苗呢，那是那个当那个癌症的病人他们已经有了肿瘤，然后他们经过刚才我所说的一些组合的治疗，针对他们肿瘤病人他们组合治疗，还有一些肿瘤被切除之后防止肿瘤的复发，防止肿瘤的转移这方面的这种治疗性。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呢，我们是一些肿瘤治疗性疫苗。然后你刚才所问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个性化治疗，什么叫做肿瘤的个性化治疗？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个性，就是我们叫所谓的简直白来说就是一个肿瘤疫苗的一个私人定制，我们根据每一个病人，根据他每一个病人的遗传的信息，根据每一个病人他的肿瘤所特异性的变异，我们量身定制做出了一款最适合病人的这么一个治疗的方案。那我们目前的话所有的治疗都是千人所有的病人他都是有一款，然后给不同的病人大家，但是通过我们的算法，通过我们那个私人定制，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首先是疗效更加有效，因为我们可以有肿瘤他们是他自己的变异，那有些其他病人他不一定有这样的变异，还有呢就是他可以更加安全，所以更高效更安全。所以呢而且最关键的我们的整个算法类似于像我们人体的那一个我们的测序，我们那个基因那一个我们人体测序，然后我们肿瘤测序，我们测序那个它的工艺啊，它的技术啊，它的成本啊，都已经降到了将近$100。在$100的情况下，在我们那个 affordable 的，在我们能可以承受的经济上能够承受的基础上呢，我们又有了新的这个技术，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个核酸的一个治疗的平台，还有肿瘤新生抗原这个平台，所以再加上我们前面所说的人类基因工程、人类那个基因测序，这么3+1的情况下，这个就直接催生了你刚才所说的一个最新的，也是一个也是最有希望的一个治疗，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个性化的肿瘤疫苗的一个。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把我们正常组织的一些基因序列跟肿瘤细胞的基因序列进行一个对照，进行一个那一个比较，然后呢，我们就找出我们每个人他自己肿瘤细胞的一些特异性的变异，然后通过我们实验室的一些进行的验证，还有我们一些算法上，还有我们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那个算法上的预测，我们有一系列的一些可以激活免疫系统，然后通过我们实验室进行验证，然后呢，我们有一些针对那些被核实的一系列的一个抗原，我们就设计了一款针对这个病人所他自身所特有的这个疫苗，所以我们就说个性化的肿瘤治疗疫苗。这个时间长短呢，大概是2-4个星期之内，所以我们在1个月之内，我们就可以通过测序，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后面设计出一款 只适合那个私人定制的一个肿瘤，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短。然后呢，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是其他肿瘤疫苗所不具有的这个平台。那以前我们肿瘤疫苗动辄这种蛋白啊也好，小多肽也好，或者其他，那你都是要几个月，至少几个月，至少一年的时间。那有些时候病人呢，也说不定他也来不及等，也没这个等。所以呢，通过我们这个我刚才所说的三大技术的一个突破，三大技术的一个组合呢，我们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我们就可以把一款那个私人定制的个肿瘤疫苗送到病人的那一个床边，那病人呢马上就可以。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可以说，是肿瘤疫苗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突破。同时呢，我们现在呢，我们也在做不断的尝试。那个什么尝试呢？就是类似于像说所谓的抗体，我们抗体核酸化，那许多的一些达分子啊，一些单抗啊、双抗啊，我们现在都可以通过肿瘤疫苗，通过这个核酸疫苗这个打入体内，让我们人体自己产生这个抗体。那还有呢，类似于像肿瘤疫苗呢，目前只不过刚开始，一系列的组合治疗，一系列的类似于像和达分子的一个组合治疗，和化疗的一个组合治疗，和 T 细胞和 CAR T 啊 TCR T 一系列的组合治疗，所以前景是无比光明。
这样听起来非常有希望，而且这个时间啊就是生命，所以这个加快了这个疫苗的开发，这缩短的时间就非常令人鼓舞。那这个癌症和病毒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新冠病毒它是来自体外，那人体的免疫这个系统啊比较能够识别，那癌细胞是来自人体自身细胞的变异。那从这个抗新冠到抗癌症，在研发癌症抗癌疫苗方面有哪些更大的困难和挑战呢？
对，你这个就主持人刚才问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也是肿瘤疫苗一个比较一个难点，也就是为什么肿瘤疫苗在过去30年当中啊，它大家都在前赴后继，但是呢就是成果寥寥。那这个就是一个靶点的一个选择，在不同于外界的外来的一个病毒，我们人体马上就可以识别。那人体我们有许多肿瘤细胞的一些变异，我们人体无法识别，或者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无法识别，因为它的蛋白它可以有在膜表面的蛋白，它也可以在细胞内的一些那个蛋白，那个增加它的肿瘤细胞的它不断的那个增生啊，所以这靶点的选择、靶点的发现至关重要。这也就是我前面已经介绍那个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有一个新的一个概念，一个新的技术，就是一个肿瘤新生抗原的一个技术，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一个算法，通过大量的生物信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这么一个种算法，我们就可以算出我们肿瘤细胞那些所特异性的变异，而且那些变异呢又能够激活我们人体免疫系统的，激活我们体免疫，激活我们细胞免疫的那些靶点。所以呢，就是在这些新的靶点之上，再加上我们这就是呢，就是可能让我们人体呢对那些肿瘤的一些所特异性的一些靶点有了更好的一个识别。
那除了技术更进一步成熟了，那新冠疫苗的诞生还给 mRNA 抗癌疫苗带来哪些优势？比如说是不是也增加了投资者的信心，这个资金会更加的充足一些？
那肯定是了。那通过核酸疫苗，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它这个核酸疫苗的一个整个平台的它整个一个无限的潜能，无限的，而且他不单单是看到了潜能，同时大家也看到了一个产品。最关键，这个新冠核酸疫苗对抗击整个疫情、整个瘟疫的情况下，它又发挥了这个无与伦比的这个作用。这个可以说是终结了整个瘟疫的情况下，那大家对整个这个技术平台，大家又有了更加多的信心。那这里呢，就不单单就是科研上的，那最关键还有前面我们所说的一个放大、一个生产、一个工艺，还有后续我们一个商品化。那最关键还是我们后续的我们一些副作用。那个大家有些打疫苗，一开始大家都是非常担心打核酸疫苗，那能不能会对我们人体它毕竟是非常一个新的技术嘛。所以通过这么大的一个疫苗 啊，通过为时将近三年这么一个过程，那大家对核酸疫苗从不了解到慢慢的了解到接受，到现在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款就是我们可以说跟我们都已经是接种了疫苗的这门技术的话，那肯定是大家对于这款技术在其他方面的应用，特别在肿瘤方面的应用，对其他传染性疾病，类似像流感啊，类似像 RSV 啊，像狂犬啊，类似像 HSV 上面，大家都能坦然接受。在这个情况下，那投资人肯定也是看到了，基于这个一个革命性平台的一个潜能和一些巨大的一个商机，那投资人那这方面呢，他们也是纷纷的压注，来纷纷的投注。所以你就可以看核酸疫苗公司啊，也如雨后春笋的一般，这个很多更加多的那一个人员，科研人员，更加多的资本，更加多的公司，介入这个肿瘤核酸。那这个肿瘤核酸呢，现在不单单就是生物科技公司，就更加多的一个大型的制药厂，类似于像你们所说的那辉瑞，大家已经看到了。那其他的类似于阿斯利康，那其他的类似强生啊，基本上全世界圣诺菲啊，基本上的那个 GSK， 全世界头部的这个大的法门，现在全都在那个致力于打造他们的核酸那个平台 ，messenger RNA 这个治疗的平台。所以的话，就是有这么多那个打的投入，这么多的人员，这么多的一个投入的话，那个后面的结果可以说是后来可期。那个我们肯定是会在今后的两三年之内，我们会看到更多的那个产品会批复。那个不单单是核酸的一些疫苗，特别一些核酸性的一些治疗，像我前面所说的肿瘤性的疫苗啊，肿瘤性的治疗啊，一些大分子的一些替代啊，一些蛋白的替代疗法，一系列的话，可以说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且回到我前面所说，我一再说 messenger RNA， 在我们产品上面，在我们商业化上面，在我们对我们人体治疗方面，特别在肿瘤治疗啊，在其他传染病治疗的那个应用和开发，还真的是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那现在还有哪些阻碍？比如说我们知道现在药监部门它要批准一项药物进入临床实验或者使用的话，需要非常长的时间，但是您说现在的技术知识真是日新月异，那在药监政策方面，您希望能不能有看到改革？
其实我们药监这个技术方面其实已经有了很多的改革，那特别是美国 FDA， 那这个它其实就关于他们目前审批的话，他们都是经过平台化的审批，就是说你灭活疫苗是一个通路，那一个腺病毒是另外一个通路，那个重组蛋白是另外一个通路。那目前为止呢，他们对核酸疫苗呢，它这个整个 FDA 呢，它对的安全性呢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信心。所以的话，它这个对于有些我们所谓的我们要做一些毒理啊各方面，假如我们是应用的那这个是相同的技术路径，那这个 FDA 是非常有信心的。那个基本上有些时候它都不要求那些毒理的那些，那这样呢就极大的那个缩短了整个监管审批的这么一个过程。除了这个之外呢，那整个那个挑战方面呢，那当然是 messenger RNA 嘛，那个它还是比较娇贵的一个东西，而且目前的这个技术那个还是需要那个冷链的运输，需要这种超低温的一些像-20啊-80的那一些那个存储和那个运输，所以呢这个可以说也是一个核酸疫苗的一个瓶颈。那可喜的是呢，大家呢因为也都在研发下一代的那一个递送系统，下一代的那个核酸疫苗，所以呢大家也都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上，在第一代的基础上呢有了一个不少的一个功课，一个克服。但是呢有了这种突破之后呢，我们还对这种技术啊，新兴技术啊，我们还有一个验证，我们还有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动物啊，一个细胞各方面的那一个验证之后，我们才能够用到人体上面。所以的话我们还需要有些耐心，就说我们那个在未来的两三年当中，除了有不断的那个产品的话，你还能够看到对于核酸疫苗这个整个平台它有一个升级，它有一个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疫苗。那在以后不远的将来，你就会看到 有一个核酸疫苗可以在室温之下，可以在常温之下，再也不需要这个那个-20、-80的这个冷链的这个运输。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科其实研发人员其实都已经有了成果，只不过我们目前还在就是比较严苛的那个验证当中。所以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的成果，而且是非常有信心，而且是结果非常喜的。
那您预计什么时候可以用于临床？
用常温的，常温的用于临床的话，那个我们目前的话，基本上所有的一些生物科技公司，他们都在已经在我们所谓的一个冻干，就冻干粉，就是把整个一个核酸疫苗变成一个冻干，然后我们这个就可以在常温。那个现在数据大经济已经可以看到，现在那个已经有些大家也都在申请临床，应该在年末嘛，明年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进入临床的试验。所以的话应该是很快，因为它前面的研发已经全都完成了，然后呢大家已经基于这个数据类似上这个还是非常亮丽，非常有希望。
那您前面说的这个 mRNA 抗癌疫苗，如果是不考虑这个常温储存的话，什么时候可以投入给病人治疗？
那这个就是个时间线。那这个 BioNTech 就德国 BioNTech 的那个首席执行官，那这个信心满满。他因为他们那一款，他们是一个跟 PD-1 还有那跟那一个化疗，他们一个组合的一个治疗嘛，它是一个组合的。他们是希望年内能够被批准，能够他们基于他们目前一期的临床，当然还有后面二期啊、三期啊，所以我们拭目以待。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在那个未来一两年，我们会看到有一款那个上市的那个肿瘤疫苗。那一开始有可能不是单独使用，有可能是一个组合治疗，但是我个人会看到肿瘤疫苗粉墨登场，就应该箭在弦上，就应该是我们可以触手可及，就是在这个一两年当中，那大部分概率是应该在2022的年底和2023这个时间线。
非常感谢沈总。那非常感谢美国达冕生物公司创始人兼总裁沈栋博士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